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新版和平方案曝光，禁乌入北约换联合国五常保护，中国新增对日本等九国单方面免签旧观光。14岁小粉红靖国神社涂鸦后逃走，日警发逮捕令，寮国假酒中毒致命，外籍观光客增至6丧生。川普提名霍氏撰稿人内谢华特为医务总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新版和平方案曝光，禁乌入北约换联合国五常保护。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在选前曾经讲过，正式上任后会尽快推动俄乌和谈，结束至今已经千几日的俄乌战争。对此，一名俄罗斯知情人士说，总统普京愿意和川普讨论停火协议，但不会在领土问题上作任何重大让步，又坚持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但允许改由联合国五常向乌提供保护。据六媒财联社引述俄媒报道，俄乌战争至今已持续超过千日，随着川普将重返白宫，这场战争可能迎来重大转折，因为他反对美国继续向乌提供大规模援助。他在竞选时亦多次宣称他会尽快结束战争，不过他从未说明如何实现目标。一名俄知情人士就说，普京愿意和川普讨论停火协议，但在领土问题上不会作重大让步。他亦点出普京最新的和平方案和6月提出的和平方案差异，似乎普京在乌东地区愿意释出一些谈判空间，比如同意俄军从哈尔科夫或尼古拉耶夫地区撤军，不过克里米亚半岛就绝对不会让步。知情人士又说，除了领土主张，俄还要求乌放弃加入北约，亦不会容忍北约军队在乌境内驻军，还可能要求乌在其他方面作让步，包括限制乌军规模。至于乌克兰的安全如何保障，知情人士就说，俄提出一个方案，就是乌承诺永久中立，换取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提供的国际安全保障。不过知情人士强调，若果乌继续使用欧美援助的远程武器攻击俄境内目标，将可能导致谈判变得更复杂，到时俄的态度亦可能变得更强硬。报道又说，华日在11号曾经曝光，川普团队内部已提出一项初步和平方案，包括乌承诺至少20年内不加入北约。作为交换，美方将继续向乌提供大量武器。根据这份被曝光的计划，俄乌前线基本锁定，俄乌双方将设立一个1200几公里的非军事区，美国愿意提供人员培训和其他支持，但就不会承担维和职责，亦不会同意美国资助的机构例如联合国出动维和部队。中国新增对日本等九国单方面免签旧观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兼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年11月30号至明年12月31号，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埃西亚、黑山、北马其顿、马耳他、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日本等九国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另外，从今年11月30号起，包括上述九国在内38个免签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日，可免办签证入境。另外，中方已先后对法国、德国等29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免签停留限期15日。中日两国关系近年因台湾问题、日本核废水排放问题恶化，新冠疫情前，中国曾对日本、新加坡和文莱三个国家实行入境15日以内免签，因新冠蔓延， 中国在2020年3月停止上述免签措施，而在去年12月，中国开始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国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同过境实行停留15日内免签入境。今年3月，中国又先后增加试行单方面短期入境免签国家，但日本一直不在其中。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国试图推动与其他国家的人员交流、商业往来和旅游业，并改善与一些国家的紧张关系。据中共官方数据，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达8,186,000人次，其中通过免签入境为4,885,000人次。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信息，在疫情前的19年，全年外国人入境旅游人数则为3,188,000人次。外媒分析过，中国要吸引外国客，恐怕单靠免签无法解决。近期中国频频发生无差别攻击，连外国人亦无辜遭到波及，安全疑虑亦影响赴中旅游的意愿。14岁小粉红靖国神社涂鸦后逃跑，日警发逮捕令，一名14岁中共小粉红到日本东京靖国神社涂鸦谩骂，之后逃到香港，东京警方日前发出逮捕令。在21号，东京警视厅向一名14岁中国籍少年发逮捕令，指控他涉嫌损坏器物和对礼拜场所不敬。日本警方说，案发在今年8月19号凌晨，有人爬上靖国神社入口石柱，以简体中文涂写厕所、狗屎、军国主义、去死等的字样，过程被监视器拍低，警方锁定疑犯是一名14岁中国少年。该少年还将自己在靖国神社的自拍照和涂鸦成果上传到中国的社交媒体，并配文“完成我的人生梦想”等的字句。有日本网民看到之后截图向警方检举。日本警方调查发现，疑犯在犯案前几日和一名疑似亲属的女性一起入境日本，但涂鸦事件应该只是他的个人所为。犯案后，疑犯独自返回新宿的酒店，并在19号上午从羽田机场飞往香港。今年5月31号，靖国神社同一条石柱亦遭到破坏。中国爱国网红铁头在石柱小便，并用红漆喷上 toilet 的字样。事后他还在大陆社交媒体上炫耀，一众小粉红为他叫好，但亦有很多大陆网民批评这种低俗下流的行为，认为这个是北京当局长期煽动民族主义仇恨的结果。辽国假酒中毒致命，外籍观光客曾志禄丧生。辽国西北部有背包客天堂之称的万荣，有外国观光客在当地疑似饮到假酒至甲醇中毒身亡的人数增至6人。多国政府对人民警告，若在辽国旅游要饮酒的话，就要特别注意。这宗假酒致命事故再增一名死者为澳洲19岁鲍尔斯，他是因假酒中毒身亡的琼斯的同行旅伴。鲍尔斯和琼斯因中毒病情严重，之后转到曼谷急救。曼谷医院证实，琼斯的死因是体内积聚大量甲醇，导致大脑肿胀。据了解，万荣是辽国中部一个小镇，距首都永贞约90分钟车程。自2000年初逐渐转为背包客聚集的派对中心，几年来吸引全球大批年轻人去那里体验醉酒狂欢的夜生活。早在2012年，当地就曾爆发一连串背包客死亡事件，结果导致辽国政府开始取缔当地酒吧，但这个小镇依然是游客热门的目的地。据了解， 甲醇对人体影响极严重，只需30毫升即可致命。有不法业者将甲醇非法添加到酒精饮料，作为低成本增加酒精含量的方式。通常含有甲醇的酒精饮料可以在寮国当地酒吧、私酿酒品中找到，对于不知情的游客来说是个致命威胁。川普提名霍氏撰稿人奈谢华特为医务总监。川普在礼拜五提名家庭医学医生霍氏撰稿人奈谢华特担任医务总监，再次表明他倾向选择电视名人作为新政府的高级官员。奈谢华特是 CityMD 的医疗总监。CityMD 是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经营过百间紧急护理诊所，若民众无需预约就可就诊。他亦曾是华盛顿地区医疗中心和西北医疗中心医生。很多美国人都知道他是霍氏新闻的特约撰稿人，曾讨论过猴痘病毒株于酒和吸毒的影响。川普说，奈谢华特医师将在让美国再次健康议程上发挥关键作用。无论是在第一任期内，亦或是在今年再次当选以来，川普都从霍氏新闻节目中提拔多位任命人选，而奈谢华特的任命尚待参议院确认。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